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进入你的家。如果你到这附近，请进来坐坐，欢迎参加我们的聚会。我向你保证，一定使你宾至如归。德州休斯顿最棒的人都在伯牧教会，感谢你跟我们一起聚会，一起认真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它宣告我的产业，它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必要脱胎换骨，奉耶稣的名。上帝赐福你。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上帝掌管一切。我们都经历过事与愿违的时候，升迁的希望落空，贷款没着落，感情生活不顺利，我们虽尽了力祷告相信，但门却关上了。我们可能不知道如何是好，但上帝行事从不受限制，他并非不知道如何翻转你的状况。启示录三章七节说，上帝开了门，就没有人能关，他关了门，就没有人能开。关键是上帝是你的守门人，人不能拦阻你进入命定，障碍不能拦阻上帝对你的命定。你可能觉得门已经关上了，健康上似乎不见起色，职场上你虽努力工作却没有成绩，或在感情生活上一再挫败。不要气馁，这些关上的门并非永久，仇敌掌控不了你的门，人掌控不了你的门，恐惧、隐蔽、忧郁掌控不了你的门，至高上帝才是你的守门人，他掌管要让什么打开，让什么关闭。我相信你即将看见某些长久以来关上的门突然打开，你无法解释，出乎意料之外，但突然健康改善了，突然遇到理想对象，突然事业起飞，怎么回事？守门人介入了，请预备好迎接敞开的门。在约翰福音二十章，耶稣被钉十字架后从死里复活，某天晚上门徒聚集在屋子里，他们把门关上并上锁，以防有人进来。他们看到耶稣遭受迫害和猛烈抵挡，他们害怕那些领袖也来逮捕他们。我能想象他们把门紧紧拴上，有人问，你确定锁好了吗？再去确定一下。他们竭尽所能防备人进来，但在他们聚集时，圣经说耶稣向他们显现。我能想象耶稣来到门口，门锁着，他敲了又敲，没有人来开门。他们非常紧张害怕，不知道那是谁。突然间，耶稣穿门而入，他没有打开门，没有解开锁，也没有破门而入，而是穿进来。上帝在告诉我们，关上的门拦阻不了他，锁上的门不能拦阻你得着上帝为你预备的。人可能把门关上了，不想让你升迁。你的成长背景可能关上了门，你觉得自己的条件不利，黑暗的权势可能锁上了门，不想让你得医治、得自由。长久以来都是这样，感觉不止门已经关了，还上了锁，紧紧拴着。好消息是，上帝不需要把门打开就能穿门而入，限制我们的没办法限制他。我们受自然律限制，他却是超自然的。你需要再火热起来，关上的门不能拦阻你，锁上的门不能拦阻你进入命定，拦阻你的人事物不能限制上帝。他并不是期望有人能来开门，有人能让他进去，他不必经过谁同意，因为他掌管宇宙。健检报告可能宣判你不会痊愈，看起来好像那扇门永远关上了，请预备好，上帝要穿门而入了，那将是不平凡、非比寻常、超自然的医治。看起来好像梦想的门已经关上，你永远进不了大学，遇不到理想对象，永远无法生育，环境再显示太迟了，门已经锁上，再也打不开了， 但你要微笑着说，门不必打开，天父，感谢你，因为你将穿门而入。感谢你，我虽看不见路，但你避开道路。感谢你，关上的门不能拦阻你为我预备的。有些门虽然关上很久了，但你要预备好，上帝即将在你生命彰显他的恩惠，一触摸一个好机会，一个合约，一个医治，遇到一个贵人，就能使你突破更新。我最爱的部分是，即使当我们锁上门，像门徒一样，即使我们让恐惧、不安全感、胆小怯懦害我们退缩，上帝还是说，这对我不是问题，恐惧不能阻挡我，忧郁不能挡下我为你所预备的，狭隘的思想也妨碍不了我。上帝能超越所有负面的诠释。你可能已经锁上门，但时候一到，上帝就要穿门而入了。他绝不会让你错失命定。我大学学业告一段落后，就在虎牧教会从事幕后的电视制作。我以为那是我一生所要做的。我喜欢待在幕后。我天生比较安静、含蓄。我父亲曾经多次想要我上台讲道。他说，约尔，你会成为很棒的牧师，何不偶尔替我讲道？我并不想站在人群前，我会害怕怯场。我不仅自己关上门，还确保门紧紧拴上，锁上几条铁链，长达17年，我会确定门是确实锁好的。但当父亲安息主怀时，上帝并没有敲门，看我愿不愿意开门。他没有征求我的同意，也没有确认门锁是否开了，他直接穿门而入。突然间，我开始渴望继任牧养教会。虽然我仍害怕，却感觉力量、勇气与胆量临到我。这是我想不通的。我怎么可能上台讲道？我缺乏正规训练和经验。我会想，绝对行不通。但在灵里深处，我感觉到一股勇气要我宣告，靠着基督，我凡事都能做，我必靠主刚强。上帝当初如果要等我自己开门，他现在还会再等。但上帝真是美好，即使我们自己关上门，即使我们想出各种理由，说明为什么行不通，为什么我们无法兴起成为领袖，为什么无法痊愈，但只要时候一到，上帝就会穿门而入，使你突然进入命定。就像我，你可能因恐惧而关上一些门，你觉得不够格，例如你缺乏训练和经验，或者因为你犯了错，问题没解决，多年来门一直关着，你以为再也不可能了。不，你的时候将到。你如果没有办法胜任，上帝不会给你那个机会。你可能仍然感到恐惧，但你感觉有一股勇气出现，那是至高上帝在向你这边吹气。他将带你去你自己去不了的地方。你锁上的门不能拦阻你的命定。上帝不会让恐惧拦阻你，他不会让人对你说过的负面话语把你关起来，他不会让你的成长背景或缺乏的资源拦阻你成为受造该有的样式。当你不想打开的门为你敞开的时候，不要讶异。我曾经觉得无法胜任，但上帝看见我看不见的潜能。上帝看见你里面的潜能，他看见你里面伟大的潜能，是你自己可能看不见的。他将赐给你美好的机会，远远超乎你的想象。不要退缩，你足能胜任。他将在你所行的路径带来贵人。你以为你会一直单身，你已经关上门，告诉自己遇不到合适对象了。上帝将穿越你关上的门进来，将超乎你想象的人带来。我回想多少次我已关上门，不觉得会有改变，上帝却穿越我的疑惑，穿越我的恐惧，穿越我所认为不可能的。我们打算要盖新会堂的时候，有两次 原本要给我们的地最后都卖给别人。第一次发生时，我确定是仇敌想夺走我们的产业。我不断祷告，相信，期待。三个月后又发生一样的事。一次我能明白，但发生两次的几率有多少？我心想，可能我们不该有新会堂，我们就待在原处吧。我把门关上了。六个月后，康博中心寻求买主。上帝将穿越你已关上的门进来。你可能觉得年纪太大，无法实现梦想。让我告诉你，就快实现了。你以为展开事业已经太晚了，其实正好。你以为你永远不能住好房子，上回努力过没有成功，现在正是时机。你觉得你好不了了，你学习与疾病共存，好消息是医治正迎向你来。你可能已经关上门，但上帝没有因此对你不悦，他将要直接穿门而入，成就远远超乎你想象的事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许多年，摩西去见法老，要他让百姓离开。一开始法老不愿意，但经过实灾后，他终于改变心意，决定让他们离开。摩西带领这200万人出埃及，走向应许之地。法老突然改变心意，派了600辆最快的战车追赶他们。摩西从老远就看见他们来了。问题是，以色列人的前方正好是红海，已经走投无路。我能想象摩西说，上帝，我们走投无路了。前有辽阔的红海，后有敌人的追兵，我很想恳求你开门，但我看不到门。上帝说，摩西，别担心，我就是门。上帝不只是为你开路，他就是道路，他能创造你所需要的。他是伟大、自由、拥有的上帝。我是你一切所需，我是门，我是钥匙，我是出路。上帝告诉摩西，举起手中的杖，当他这么做时，红海就分开，百姓得以走干地过去。当敌人追赶他们的时候，水就淹回来，敌人都被淹没。有专家企图解释这个神迹，他们说，可能是那季节的风把水吹到两旁，让他们走过，那只是自然现象而已。他们没想到的是，上帝就是那风，我是叫水退去的风，我是带你穿越不可能的门。建筑师设计房子的时候，会决定在哪里安门。厨房要开个门，车库要开个门，客厅要有2个门。上帝是统管宇宙的建筑师，他决定在哪里要有门。你可能走到了绝境，看不见出路。就像摩西，你觉得健康、事业或关系已到尽头，那是因为门还没有安上。好消息是，上帝还没有完工，他已经设计了你的门，早就画在蓝图上了。时候一到，那扇门就会突然出现。突然水分开了，突然你开始蒙恩惠，突然抵挡都消失不见。当你看不到出路，千万不要气馁，而是要提醒自己，我们侍奉的上帝不需要寻找门，也不用期望找到门，他就是门。没有人能拦阻你的命定，任何意外、疾病、抵挡也都不能。你的时候已到，就像以色列民，上帝将要把门打开，使你突飞猛进。将来你回顾时会说，我以为关上的门，其实是上帝在我生命彰显的好机会。我以为这件事会打击我，其实是为了提升我，超乎我的想象之外。我相信上帝即将为你开一些新的门。就在你觉得停滞、受限的地方，预备好，上帝即将在你看不到出路的地方开路，那将是不同凡响。你凭自己做不到的事，他是自有拥有的上帝。我是恩惠，我是升迁， 我是医治，我是得胜。在使徒行传十二章，希律王逮捕了彼得，把他囚禁。希律抵挡教会，已经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使徒雅各。情况对彼得很不利，他被关在监狱的最深处，在两个兵丁当中被铁链锁着。希律已经确保彼得逃不出监狱，打算隔天早晨把他带出来审问。当时有一群信徒聚集在玛利亚家，他们彻夜不睡，为彼得切切地祷告，因为这扇关上的门看来即将拦阻上帝的旨意。希律加派了16个兵丁看守彼得，确保他逃脱不了。但当彼得睡着时，一位天使来叫醒彼得，说：穿上衣，我们要离开了。希律竭尽所能把彼得关起来，但他不知道他无法拦阻上帝进来。诗篇46篇说，上帝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当你在患难中，上帝与你同在，他来进入监牢里、医院中，在你失落时与你相遇。彼得以为他在做梦，他一起身，铁链就从手上脱落了。天使没有钥匙，没有砍断的工具，他们超自然地脱落了。其他兵丁什么都没听见，有16个兵丁看守，却没有人发现。上帝知道如何使你不被敌人看见，他不会允许你落入他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彼得跟着天使经过其他兵丁走出监牢，最后来到那扇通往外面街道的大门。经文这么说，那门自己开了，仿佛天使有遥控器。彼得去到玛利亚的家，众人在那里祷告，他敲了门，有个年轻女子来应门。当她看到彼得，惊喜无比，她没开门，而是跑进去告诉众人。15节，众人对她说：你是疯了。他们以为她有幻觉。这时彼得仍在敲门。隔天早晨，希律发现彼得已经逃跑，他把所有兵丁都杀了。这关上的门本该是彼得的结局，因为希律打算处死他，但最终的决定权不在人。有些门本该拦阻你，但像彼得，你将看见那些门自己开了。那不是你所做的，不是你的功劳。抵挡你的是巨人，比你强大，但你却击败歌利亚，你却得到了康伯中心。那场病本该是结局，但那扇门却自己开了，你竟然复原了。你没有资格得到那个职位，你的职场生涯停滞了，但那扇门却自己开了，升迁找上门。或者也许你想戒除瘾癖，却一直无能为力，看来注定一生如此。不，那扇门就快要自己打开了，你将发现一股超乎你天然能力的力量。或许在职场，有些人反对你，他们比你资深，他们本该能阻挡你，但那扇门就快要自己打开了。启示录三章七节说，上帝开了门，没有人能关。这表示，即使别人不喜欢你，即使他们用尽心思诋毁你，像希律，他们也许有权利能决定让不让你升迁，得到奖学金、贷款，别担心，最终的决定权不在人，因上帝已经为你命定了一些门是自己会打开的。在这里，希律特别派了18个兵丁专门看守彼得，但只要上帝帮助你，就能胜过一切，他对你人生的命定必然胜过任何拦阻你的人事物。要牢记，上帝是你的守门人，不是你的老板、银行家、邻居、对头。他们可能把门关上，但上帝能穿门而入，他不必打开门，他的做法可能超乎一般。他能绕过那阻挡你的障碍，越过想要拦阻你的人，也能把妨碍你向前进的人挪开。诗篇18篇说， 你能冲入敌军，跳过墙垣。面对一些拦阻你的门，你以为太久了，再也不能圆梦，再也好不了，再也不能戒瘾。不，那些门就快要自己打开了。你从未梦想过的事即将发生。我最近跟某人聊过，他在一家公司工作多年，很忠心，总是做得比要求的多，但他的主管不喜欢他。他让每个人升迁，除了这个人。主管不让他参加重要会议，总是想要贬低他，让他难堪。因着不公平的主管，这人看似受困，受限制。有一天，公司老板交代一些工作，主管休假了。所以这人就跟老板一起工作了几周，提供他需要的所有报告。老板对他印象深刻，几个月后他决定调整人事。他把这人和主管都叫来，他对这人说，从现在起，我要你经营这间公司，并直接向我报告。然后转向那位主管说，从现在起，我要你向他报告。他从被排挤变为主管。重点是什么？别人无法拦阻你进入命定，只有上帝才能打开和关上门。这人不必努力挣扎，不必费尽心思。你不断尊荣上帝，尽心竭力，对的门就会为你而开。关键是要信靠上帝安排的时间，不要因为门还没打开而失去耐性。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不会让你错过命定。他看见每个不公义，他看见每次你没被善待，有人想要拦阻你。要持守平安，你的时候快到了。关上的门不能拦阻你的命定，就像这人，你将看见深渊与深谦，门也快要自己打开了。在撒母耳记上，有个叫哈拿的年轻妇女，因为不能生育而沮丧。她丈夫娶了两个妻子，另一个妻子孩子一个一个生。哈拿不明白，这似乎不公平。撒母耳记上一章说，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。有时我们会为了上帝关上的门而气馁，我们或许不喜欢，也不明白原因。但当你知道上帝是你的守门人，是他打开和关上门的，而不是人，也不是环境，你就能安心生活，晓得时候已到，上帝会把对的门打开。有许多年，哈拿一直不孕。有一天，他很沮丧，就去圣殿祈祷。他说，上帝，你如果赐给我一个婴孩，我必把他献给你，让他住在圣殿中。祭司听见他的祈祷后说，哈拿，你可以回家了，上帝已允准你的祈求。一年后，他就生了一个男孩，他们叫他撒母耳。只因为门关上了，不表示是永久的。你可能还没看见你凭信心求的事，但那不表示就不会发生了。是的，上帝关了门，没有人能开，但是他开了门，也没有人能关。你如果保持信心，像哈拿一样，你将看到那关上的门突然敞开。你不必费心促成这事，操弄别人，行事强硬。事实上，门如果是上帝关的，你也打不开。只要不断祷告，相信，尽本分，信靠上帝在为你掌控门户。你是否因为失败而灰心沮丧，因为梦想不能实现而气馁？哈拿今天如果在这里，他会告诉你，要有耐心，门不会永久关上。彼得会告诉你，你不必弄清楚，那扇门会自己打开的。门徒会告诉你，门或许锁上了，但别担心，上帝能穿门而入，他能施行超自然的事。或许门已经长久向你关上，看来再也不会成就了。不，要预备好，我相信并宣告，为你守门的上帝即将打开没有人能关的门。对的人快出现了，看似永久的问题即将突然翻转，升迁、医治、突破的门将自己打开，使你的命定完全展开。奉耶稣的名，你如果有领受，请说阿们。 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。请与我一起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。朋友，如果你做了这祷告，你已经重生了，找一间教导圣经的教会，把上帝摆第一。